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进一步探讨事是怎么把我相法相变现出来的，请你再解释一下啊，这一下解释啊。那这当中呢，我们分成两类哈，第一个是因缘变，第二个是分别变。这个因缘变呢、啊，指的是第八识。第八识变现的我相法上啊，它是根据这个因缘，这个因缘就是业力啊，善业跟恶业的力量啊，把这个人变现出来，把恶鬼变现出来，把天变现出来啊，有善业的因缘，就变现出尊贵快乐的我相法相。由于这个罪业的因缘呢，就变现的地狱恶鬼畜生这个苦恼的我相法相，这个叫因缘变。好，那么第六第七呢，那就是分别啊，心中的名言分别。我们先看第八啊，第八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变。那么这个第八的功能呢，按例做易熟识。好，我们解释这个易熟这两个字啊，先解释这个熟。什么叫做熟呢？就是它能够使令这个业力转变成果报，这叫熟。它有成熟业力的功能，叫熟。我们可以简单讲出一个譬喻啊，说这个电锅啊，电锅它有什么功能呢？它也有熟的功能。你把这个米啊放到电锅里面去，它能够把这个米变成饭，它能够使令这个米啊成熟，它有成熟这个米的功能。那么我妈呢也是呢，亦复如是啊，它能够使令你无量无边的善业的种子、恶业的种子啊，使令这个种子啊成熟变现成果报。所以阿弥陀熟，换句话说，前六识没有这样功能。第六识只能够造业啊，但造善造恶，但是它不能够使令这个业力啊把它转变成果报，它没有这种功能啊。这第八识可以啊，第八识能够成熟业力，使令它变成果报啊。那么这个熟为什么加一个义呢？这个义啊就是差异，这个差异呢有三点的差异。第一个是时间的差异，第二个是性质的差异，第三个是数量的差异。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啊，就是时间的差异啊叫一时而熟。说你现在造的善业，你不施持戒，但是你这个业力不能马上得果报，因为你这个今生的果报啊是过去的业力所变现，但阿赖也是把这一期的果报支持住了，这个果报的势力没有消失啊，你不能马上去得另一个果报，所以你今生所造的业力啊被先保存下来，以后得果报，叫一时而熟。就是你造业跟得果报的时间啊是不同时的，不能同时，这个时间要有前后的差异。我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国家叫摩揭陀国。摩揭陀国公阿舍世王啊，他是相信佛教的啊。他相信佛教以后啊，就规定啊，平常啊，这国家里面不能随便杀生啊，除非有重大的集会。那么这个杀生呢，要经过向国王报备才可以杀生啊。那么这一天呢、啊，有一天呢，要有一个法会啊，这个法会很多人来这个地方集会。那么这当然就必须要有杀生的一些事情啊。那这个当中呢，有一个婆罗门啊，就来到这个阿舍世王的地方说啊，说国王啊，这次的法会啊，我希望你能够恩准我，让我来杀羊。阿舍世王说，你为什么喜欢杀羊呢？这个杀羊啊，这是一个罪业的，以后让你成就不可乐果报。这婆罗门说，不会，说啊，我过去啊曾经因为杀羊的因缘啊升到天上去享天福了呢。那么阿舍世王说，你这是谁说的呢？他说，我们的婆罗摩仙人跟我讲，说我过去啊曾经有一生做杀羊的这个事业啊，这个杀羊死了以后啊，我升到六界天去了，六界天是收完以后今生要做人了。
那么我希望我下辈子能够继续升天了，我继续要杀羊。那么二十四王就把这件事情禀告了佛陀，佛陀说啊，他前生的升天啊，不是他上一生的杀羊，说这个他升天了、啊、是因为他在前生啊，曾经在三宝当中啊修习的福报，所以他临命终的时候起善念了、啊，虽然他一生造了杀羊的业，但是临终起善念了、啊，那个善念的因缘啊，滋润的他过去的善业，使令这个善业先得果报。他过去杀羊的毅力还在，如果他今生继续杀羊，今生就要堕落了，堕落到三恶道去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你今生造了业，什么时候得果报是不决定，但是这个业一定存在。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呢？一时而守啊，说你造业，这个业力在阿赖耶识当中呢，它不能马上出现果报，要等待因缘啊。所以这个意思啊，业力到果报的时间有前后的差异的差别，这个案例做一时而守，这第一个。其次呢，业力而守，说这个业力啊。是通于三性的，你造业的时候，你造了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，但是你得果报的时候是无忌。啊，你造了善业成就可乐果报，造了恶业成就不可乐果报。这个果报不管快乐不管痛苦都无忌。你说你很贫穷，贫穷也不是善也不是恶。有些人在贫穷当中奋发向上，有些人在贫穷当中自甘堕落。这个贫穷的果报是无忌，它只是有快乐跟痛苦的差别，它本身没有善性恶性的差别啊。这个是第二点，就是性质上有差别啊，因通三性，果为无忌啊。第三个是变力，变力而守，说你现在造了业力，或是善或者是恶，你到得果报的时候，这个数量会有变化啊。或者你忏悔，或者你修止观对治，这个罪业的势力就降低啊。那么你继续的造作，这个罪业力又会增长啊。所以这个业力啊，在得果报当中它的数量也会因为你的修持，也会因为你的放逸而有所增长的啊。所以这个数量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变异，有会由小变成多，也可能由多而变成小，这个就变异而守。那么因为阿赖耶是在成熟业力的过程当中，有时间上的差异，有种类的差异，有这个数量的差异，所以安立做一守，是这样子安立的。好，那么总之呢，这第八是在这个整个生命当中呢，他能够把你过去的善业恶业把它表现出来，但是他这个时候是不带名言的，我们要清楚。阿赖耶识变现果报的时候，他不带名言啊。那么他可以把你的罪业变成地狱的刀山油锅，但是这个时候他没有这个刀山油锅这种名言，没有。阿赖耶识去接受刀山油锅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快乐，也没有痛苦，他就是一个舍受。啊，阿赖耶识也可以把你的善业变成殊胜的天的果报，但是他心中也没有，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名言，也没有快乐，也没痛苦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阿弥陀因缘变，因缘变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比喻是所变啊，这个是因缘变啊，这第一类。再看第二类，第二类第三就是属于分别。那么这个分别有细的分别跟粗的分别啊，我们先看细的分别。二者第七名思量识。那么第七识呢，它的功能是思量，它能够把阿赖耶识跟它所变现的果报啊加以思量啊。那么就是思量啊，就是很深入的去观察啊，去观察这个事情啊，他能够生出一个结论，
那什么样的结论呢？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我，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一切境界就是法，就是我所受用的，我去受用快乐的果报，或者我去受用不可乐果报，不可乐果报。那么第七世呢，就把第八世所变现的这些种种的果报啊，安立的名言，安立的名言啊。那么，但是第七世在面对名言的时候呢，他也不快乐，也没有痛苦啊。第七世也是无记性的，他也不造业，他只是安立我相法相，但这个是非常维系的，这不是经过分别的，这俱生的。俱生的啊。其次呢，我们看前六世，前六种名了别尽是也啊，这个是很粗的分别了。那么第六意识在依止前面第七意识所分别的这个我相法相，就更粗的分别了啊，这个是我的东西，这个是你的东西啊，这个是我的朋友，这个是你的朋友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安立的我相法相啊，就依止很粗的分别啊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又产生很多的快乐痛苦爱憎取舍，就从这个地方出现了啊。主要的我们讲分别啊，这个名言啊，主要的就是第六意识。当然第六意识它能够依止这个无明分别很多的我相法相，这是都是颠倒的啊。但是第六意识也能够学习佛法，它也能够分别哦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世间上的事情啊，原来不是很真实，就像做梦一样啊，在梦中啊很快乐很痛苦，醒过来的时候是一场空。那么人生亦复如是啊，那么现在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是快乐啦，或者是痛苦啊，名闻利养啊，但是死的时候呢什么都没带走，就是一场梦。所以这个第六意识也能够这个分别圣教量啊，他也能安立清净的我相法相，他也可以那么这个第六意识它的分别的我相法相就非常的粗显了，这个时候它就会造业了，造善业，也可能造恶业，也可能造有漏业，也可能造无漏业啊。所以讲彼意识所变啊。不过从这个论文上文来看啊，有假说佛法有种种相转，彼意识所变，这个地方的我相法相多分来说呢，是以第六第七为主，因为这个地方的我相法相是依名言安立的啊。当然这样的名言还必须依据第八世的业力所变现的这些果报，所以也就把这个都标出来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，站在佛法的角度啊，这是佛法角度啊，我们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啊，这个第八世所变现的果报啊，我们是很难去调整它的，很难去调整它。说你过去有罪业啊，舍弟你受苦恼的果报啊，或者你有善业啊，去创造可乐果报，一旦这个业力已经成熟了以后啊，已经变现成果报啊，你很难转变的。你看这个高僧传啊，很多的高，我最近也看那个高僧传，很多高僧道德也是一生啊受尽了苦恼，但是他的第六第七啊，心里佛和心里道和，他那个思维模式啊，他不是随顺我们世间这样子去思维啊，我很苦恼我很怎么，他不是，他心中能够跟佛法跟道相应。我在世的时候啊，佛灭度以后啊，大概是在100年左右，就是在部派佛教兴起的时候，有一个尊者叫离业尊者，离开的离，超越的越，离业尊者，他是一个大阿罗汉。那么离业尊者啊，他的阿罗汉那当然不是一个人啊，有很多的弟子啊在山中修行。那么阿罗汉当然是所作已作，不受后有啊，他这个大事已办，他有时候就入定， 有时候初定，那么初定以后就去托钵。那么有一天他去托钵的时候啊，他突然间发现他的袈裟的颜色太淡了，他就思维啊，佛陀说啊，这个袈裟要换色衣，我这个袈裟已经不如法，应该要染一染啊。他就到山上去啊，拿了很多的树叶，就用这个水啊，把这个树叶拿去煮，希望把它煮成汁啊，然后来染这个袈裟，使令这个袈裟颜色啊变成青黑木蓝啊，这个坏色。那么正在煮的时候呢，来了一个农夫啊，这个农夫看起来非常的生气啊，看到这个离叶尊者啊，就说啊，你这个人啊，真是可恶啊，你把我的牛杀了啊，那么这个把我的牛在这边煮啊，因为他看到的是那个锅子不是袈裟在煮，是看到的他的牛啊被杀死以后啊，这些肉在那个地方煮，当然这个是有过去的业力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尊者一抓起来啊，就告到国王地方去了，就跟国王报告说啊，这个尊者啊啊如是如是，把我的牛啊抓去以后杀死了，在这边煮啊，准备吃啊，偷了我的牛。那么国王说，问尊者说，这件事是真的吗？离叶尊者默然，那么默然呢，国王就认为啊，你默然表示你解锁同意了，就关起来。关起来的时候啊，离叶尊者就被关起来了，关起来以后他弟子就找不到啊。那么这个离叶尊者在这个牢狱的时候啊，他用禅定的力量啊，使令他的弟子都看不到他在哪里。这个弟子说，我师父到哪里去的，这里都没看到啊，怎么办呢？入定观察一下，诶，看不到，在禅定也看不到，看不到也没办法了。这当中啊，这离叶尊者在牢狱当中啊待了12年，白天的时候啊就是扫厕所啊，扫地啊，做一些杂活，晚上的时候就入定休止观啊。等到12年结束以后的前一天啊，他就把这个禅定啊，使令自己隐没的这样限制把它解开。哦，他弟子就发现，哦，我师父啊原来被关在牢狱去了，关了12年了，这真是真冤枉啊。那么第二天出牢狱的时候啊，他那些弟子就来到这个牢狱的地方啊，就是在空中里面坐，把这个牢狱给包围起来。这个地方啊，入那个山脉啊，出现那个狮子吼。那么这个事情就震动国王，国王就带着这个百官啊、军队来了。这个地方一看，哎呀，这些都是圣人的境界啊！啊，那么这阿罗汉说啊，你呀、啊，这个国王啊，处事不明啊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阿罗汉？怎么会偷人家东西呢？啊，那么这个时候，有些人当然是离狱，有些人没离狱啊。那些没有离狱的、啊，那些弟子就要处罚国王。这离叶尊者说，慢，这件事情跟国王没关系。这件事情是我的业力啊，我过去甚至凡夫的时候啊，是一个农夫，这个农夫我也丢了一条牛，我到山上去找的时候啊，我看到一个辟支佛在那边修行，我内心一迁怒，就说这个辟支佛一定是把我的牛偷走了。我当时也不求他证实，但是我内心当中就是一世的分别，说这个辟支佛一定是偷了我的牛，我一定要把他送到官府去，把他关起来。他们那一天昼三十，夜三十，昼夜六十，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啊，就是创造的罪业，恶念啊，你面对这个圣人的境界，就造了罪业。我今生成阿罗汉的时候，我在受这个果报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易熟这件事情啊，就是我们阿赖耶识当中无量无边的善业恶业起现行的时候，我们凡夫啊是不能抗拒的，不能抗拒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是调整那个分别。你是这个尊者在牢狱里面12年啊，他没有这样的说，哦，我在牢狱里面没有这样的分别，他内心当中在牢狱当中就跟在山上修行一样啊，不是入定就是去工作，工作完就是入定，他没有一个我可得，也没有牢狱这样的名相可得，没有说我在牢狱，我以前是在深山啊，深山跟牢狱有分别，他没有这样分别，他内心的跟地狱地相应的时候啊， 啊，无就是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啊。那么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的境界。所以他那受果报啊，也等于是受而不受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些我相法相啊，都是我们第六第七的分别所创造出来的啊，依止阿赖耶识的这个果报所创造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比意识所变，那么这个意识呢，这个当中的两个意识，第一个呢，从这个伪事相的意识啊，它有两层意识，第一个唯识学，它也从心识的分别，它能够建立依他取的有，这个唯识学是同意的。但是唯识学也破除片剂值的我，我执跟法执是破除的啊。所以这个这一大段呢，我们看成为书的呢，大乘论师啊，对外道的这个我执法执的破得很厉害啊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看一个总结，我们看这个成为书论的总结附表第二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世间的我相，不管圣教的我相呢，都是依止名言安立的啊。那么这个片剂值的我是不可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外道呢就会产生问难。我们看这当中有两个问难，看第一个，正是访难。问：使我若无，因何得有意识耸行恩怨等事？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的生命体啊，没有一个长依主宰的我。但是，我们从现实的生活，我们能够观察啊，我们能够诵经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那么我在读诵这个经典，一次一次读诵呢，我就能够把它背起来。那这个经典是谁背起的呢？是我背起来的。那么假设我这个生命体没有我，那是谁背起来的呢？那么这样子呢，就不能，如果这个生命体没有我，那这个是我不能够意识，不能耸习，也不能够说这个人对我有恩，这个人对我怨，我不能够把这样的知识加以累积起来，不可以。那这个是跟世间的现状就互相矛盾的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定要有一个常意的我才能够去记忆这件事情啊，那么才合乎世间的相状，这个意思是这样。那么我们看唯识论师的回答：然诸有情各有本事，一类相续认识种子，一切法各互为因，心习力故，得有如是意识等事。说这些有情众生啊，各有本事，说这个不一定要有我啊才能够记忆这一切事情，就是呢，有情众生有这个本事，就有第八识，就是维系的阿赖耶识。这阿赖耶识的相貌呢，一类相续认识种子，它经常保持一种无记的状态，叫一类啊。不管你第六意识造善造恶，它永远保持无记，而且是相续的作用。那么什么作用呢？认识种子，它能够把你的业种子、名言种子都保存下来啊。说你动一个念头是一个名言种子，你造一个业行就是一个业种子啊。你不管是身口意的造作，阿赖耶识都把这样的造作，不管业性不管名言，都记录下来。所以它跟一切的法是更互为因，那么它跟一切的染净的现行法互为因啊，就是说染净的现行去成就种子，种子也能够升起染净的现行，他们两个互为因啊，它升起它，它也能够升起它啊，现行能够兴起成就阿赖耶识的种子，阿赖耶识种子也能够升起现行啊，所以讲它跟一切的染净的现行法各互为因。那么因为这样的这种种现相心的缘故啊，欣喜的缘故啊，辗转的缘故啊，所以你就有这样意识等事嘛，不必有我嘛。我前段时间呢，在这个一个佛学院呢，看到一本学报，叫九华山的学报啊， 他里面讲一件大陆上的事情啊，说这个有一个大陆的人啊，到深山去啊，很深山的地方去采这个野菇。那么在采野菇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啊，就掉到一个很深的山洞里面去了。这个山洞很深很深。那么他要靠自己的力量爬不出来，爬不出来，像我糟糕了，我在这个山洞会饿死的。那么这个白天的时候过去的，到黄昏的时候啊，就是大蟒蛇啊，就回到这个山洞里面了。那么大蟒蛇回来以后啊，他看到这个人啊，他上面吓了一跳，双方面都吓了一跳，但是他也没有吃他，就继续在那个地方休息。但是这个人说啊，他虽然不吃我，但是这个天黑了，我迟早饿死的，因为这个山洞我爬不上去啊。这个人啊，他就想办法跟大蟒蛇沟通一下啊，讲个条件。他说啊，大蟒蛇，我求求你啊，你把我载出去啊，我一定报答你，我的杀很多的鸡鸭来报答你啊，我希望你把我载出去。所以这个众生跟众生也不可思议啊。那么他这样子讲了以后，他的所发的这个善念啊，也感动那个大蟒蛇，大蟒蛇他就身体啊就靠到他的旁边去，他就抓住大蟒蛇的身体啊，就从洞里面就跑出来。跑出来以后啊，他就很感谢啊，就离开了。离开以后啊，这个凡夫的心啊也是无常的，观心无常啊，各式各样的境界就各式各样的分别。他就不但没有感恩心啊，他就想啊，哎呀，这个大蟒蛇值很多钱的呀，我要是告诉这些动物园的这个管理员啊，这个得到一大的赏金的呀，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大蟒蛇的地点啊就告诉了那个抓蛇的人。那么抓蛇的人呢、啊、他就带着到抓蛇的人去到那个山洞去啊，就用这个草啊烧着那个荤啊，就是那个烟啊去熏那个洞，那大蟒蛇跑出来，那抓蛇的人那就不得了啊，那就熟能生巧，一下子就把大蟒蛇给抓住了，就灌在刀子里面。那么这个人他就得到赏金了、啊、得到赏金的时候，他离开的时候经过大蟒蛇看他一眼，大蟒蛇非常生气啊，就吐出那个毒液啊，就喷到这个人的头部，这个头部就溃烂了，整个溃烂了，怎么药都治不好，后来就死掉。这是我想啊，大蟒蛇他能够记忆这个人，我曾经救过他，否则他怎么会生气呢？是不是？那么我们想啊，为什么大蟒蛇能够记忆呢？你说我今天下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一棵大树，我今天给大树看了一下，明天也给大树，大树能不能分别说，哎，这个是境界师，这个是两阴师，可不可以？他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心事。所以讲，人诸有情，各有本事，一类相续，任持种子，以一切法更互为心习力故，得有如是意识等事。就是一定要是有情众生，他有阿赖耶识，他就能够记忆，他能够受熏，能够把你所发动的信息、业力的信息、名言的信息，统统保存下来。这个是有情众生的特色，这无情是不可以的，无情是不可以的。啊，我过去在斋戒会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居士他问我说啊，说现在啊，现在在国际在讨论这个复制羊，这个我讲过吗？没讲过。复制羊的问题啊，就国际上啊说现在可以用什么基因的突变，这个羊啊被经过这个公羊母羊的交沟，就能够从实验室里面创造一个羊出来。那么这意思呢，如果这样子各这样再发达的情况去啊，也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创造一个人出来。他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，说这个佛法是怎么解释？佛法的解释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根据这个物质的基因在那个地方啊混合啊，是成就这个羊的真上缘。人诸有情各有本事，这个阿赖耶识不是科学家能够创造的。我们看经典上佛陀啊有无量无边的神通自在，但是佛陀不能创造一个心事，不可以。说 佛陀把这个人的心事创造出来，没有这回事情的。这阿赖也是记忆的无量无边的善业恶业啊，这个有情众生不是任何人能够创造的，不可以。所以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复制羊呢？因为这个有情众生阿赖也是啊，他就在虚空里面飞啊。那么你这个时候这物质的因缘成就，他就爱取有就投胎了，就产生养出来了。不是说你能够把他的心思给创造出来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不要说科学家没有这样的能力，佛陀都不能够去创造一个心思，都不可以。这个心思是怎么的呢？是由无明跟业力的串习而产生的。不能够说科学家把这个人的阿赖耶识创造出来，没有这回事情了。所以这个生命体是不是说上帝能够创造或者科学家能够创造，没有这回事情了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有阿赖耶识，他能够记忆你的业力，记忆你的名言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回忆很多的事情啊，不一定要安利我才能够办到的。先到这里啊。讲表第三面，那么第二个问答，问：我若十无，谁以生死轮回出去？谁复厌苦求去涅槃？那么这段呢，是第二番的问难，说。我们凡夫的心情啊，我们的思想是认为啊，在六道里面啊，流转三界中，那么是谁在流转呢？是我在流转。我们是认为说我造的善业，我做的转轮圣王啊，我是转轮圣王。那么转轮圣王的果报结束以后呢，我过去恶业的因缘呢，就堕落到畜生道，做一只蚂蚁。那么虽然这个转轮圣王的果报跟蚂蚁的果报是不一样的，但是这个我是没有变异的。讲一个譬喻，说我过去住的一个很大很好的房子，现在这个房子坏掉了，我不能住了，我要去住到另外一个房子。这个房子有所差别，但是这个住在房子里面那个人是没有差别的啊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一定要有一个我才能够构成生死的轮回。这没有我，那谁轮回呢？这个轮回就不能成立。轮回不能成立，而佛法佛陀在经典里面明显的讲出众生流转生死，明显的讲出圣人成就涅槃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，我若十无，那么假设生命的我是没有，那么是谁在生死轮回呢？谁又能够厌苦求去涅槃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建立常依主宰的我，这个轮回生死成就涅槃就不能成就了，这个佛法的四圣地啊，苦集灭道啊，就不能安立，就是跟圣教相违背啊。这个是提出一个问难啊。我们看唯识的论师怎么回答。大所知死我既无生命，因何可说生死轮回？常如虚空灰苦所恼，何谓厌舍求去涅槃？故彼所言常为自害。这是第一段，先破止破除对方的执着，说那么凡夫所指的我是常义的主宰。那么既然这个常义的主宰是没有生灭的啊，你上辈子是一个啊转轮圣王，下辈子是一只蚂蚁，这果报有变化，但是你认为这个我是常依生灭、常依主宰的，没有生灭。那么既然没有生灭，怎么能够说生死轮回呢？啊，我们很明显的从这个生死轮回当中，我们感觉到，你身为转轮圣王，你以那个心事为我，你那个时候做转轮圣王的时候，是何等的自信啊！同你视天下，何等对自己有充满的自信。那个时候是一个广大的胸量啊，怎么样来治理这视天下？
而你种蚂蚁那个时候的我是何等的狭隘，何等的卑贱。你想我是一只蚂蚁，我也没什么远大志向，我的工作呢就是从那个洞口的东西搬到另外一个洞口，搬完再把它搬回去。我生命就做这件事情嘛，做完以后就是吃饭，吃完就睡觉，睡完觉再搬东西，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子嘛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你做转轮圣王那个时候，你所认知的我跟现在蚂蚁这个我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而我们现在的执着这个我是没有生灭，那这样子跟生死轮回刚好相违背嘛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常如虚空，非苦所恼，何谓厌舍求去涅槃，故彼所言常为自害。而我们这个我是就像虚空一样，是恒常住不变异的啊。这个房子有破坏，这是虚空不能破坏。那么既然是这样子，这些苦恼的果报不能恼害你，因为如果说我是常一不变的，那么苦恼的果报也不能恼害你，快乐的果报也不能使你快乐。那么你为什么会有人厌舍求去涅槃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凡夫所说的我呢，反而不能建立生死轮回，反而不能够成立求去涅槃，因为这个我是如此的恒常住不变异，那么他怎么会去厌舍生死的苦，求去涅槃的安乐呢？因为既然他是恒常住不变异，快乐跟痛苦是不能恼害他的，所以反倒是我们认为我是常一主宰，反而不能建立四圣地啊。所以呢，以下就开显正义。然有情类身心相续，烦恼业力而轮回出去，厌患苦故求心涅槃啊。说有情众生是怎么轮转呢？身心相续，烦恼业力轮回出去啊。有情众生啊，他一起的身心是相续的啊，他可能是一个转轮圣王的身心，身相也庄严，内心也充满了自信啊，有广大的志向。他也可能是一只蚂蚁啊，身相卑贱，内心苦恼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是身心在一起的生命当中会相续啊。那么因为烦恼业力的缘故呢，轮回出去。所以这个人为什么轮回生死呢？不是上帝创造的啊，就是我们内心的阿赖耶识当中啊，累积的烦恼、累积的罪业啊，有漏的业力啊，有烦恼业力的力量使令我们轮回出去。那么这有情众生在轮回当中啊，遇到了佛法，遇到佛法以后知道这个生命是苦恼的呀，太苦恼了啊，一下子到天上，一下子到三恶道，一下子三恶道，一下子天上，这样的变化，生死疲劳啊。这个时候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开始觉悟啊，厌患苦故求去涅槃，对这个三界的苦恼的果报啊开始厌患厌恶了啊，这个时候求去涅槃。换句话说呢，由于内心的迷惑而轮回出去，也由于内心的觉悟而求去涅槃，就是那一念心事啊，就是一念的迷而变成的苦集恶道。那么在苦集恶道里面流转的是谁呢？是一念的心，一念颠倒的心，一念的悟而轮转环灭门，这个灭道二谛。那么灭道二谛是谁在那个地方环灭呢？也是那一念心，但是一念觉悟的心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唯识且安立万法唯识是正确的，反倒是安立万法唯识，这个识的刹那变化才能够成就四圣谛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破除外道的执着，一方面也开显唯识的正义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，结成唯识啊。前面是呢解释妨难，那么这以下就开显唯识的正义了。好，我们看成唯识论的论文。由此故知定无实我，但有诸事无始时来前灭后生，因果相续，有往心习，是我相现，疑者疑中，妄自为我。所以我们从前面的种种的法义当中，我们的学习知道，这个有情众生的生命当中呢，绝对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啊。这个真实的自我是依片计执而安立的啊，是片计执在一种颠倒的心事才出现的。说这个我们看到绳子有蛇，这个蛇是怎么有呢？是情执所变现的，不是真实啊。那么从依他起的角度呢，但有诸事无始时来前灭后生，因果相续
那么佛法一方面否定了遍计执的我，但是他呢又不落入断灭，由心识的活动而建立因果啊。所以说呢，但有诸事，就是有这个八识的心王心所的活动啊，前灭后生啊，就刹那刹那的生灭，可能是善念的刹那生灭，也可能恶念的刹那生灭，那么使令这个因果的相续啊，善念的因缘就成就可乐果报，恶业因缘成就不可乐果报。那么所以说心事的相续也使令的生命友情的因果相续。那么由妄心习是我相欠，但是在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受心的过程当中啊，不管是业力的心习、名言的心习啊，他的心习的势力啊非常维系，那么就使令啊有一个相似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的相貌出现，因为他的相貌太维系了。那么我们一个一世的众生呢，就会认为这个是我啊，事实上是没有我的啊。这个是唯识学啊，以万法唯识的案例，我空跟法空的真如，一方面建立了因果的观念，一方面破除遍计执的我啊，就是他这个唯识的正义，就是非空非有啊。从非空的角度呢，案例的因果，心识的造作案例的因果，从非有的角度呢，破除遍计执的我执法执啊，这建立的中道的实相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关于这个论点呢，偶一大师呢，他对于这个论文呢，他有一段的注解啊，这个我们把它提出来啊，我们看偶一大师的注解。大佛顶金银，现前虽成九世地定，不得漏尽成阿罗汉，皆由执此生死妄想，悟为真实。正为此也，此且业既生我执言之。若夫大小不定之细论，即离即非之谬谈，则是分别所起，名为尽惑。此惑不除忠诚凡问，是故亦为佛弟子者，宣悉向此论文，随意观察，必使我执荡然不萌，方以佛法有照修分。其惑不然，纵令持戒坐禅，广学博闻，我见未服，只成复佛之外道而已，可不畏哉？那么维大师呢，在这个前面这一大段呢、啊，破除凡夫的我执法执的以后呢，他讲出了一段开示。他首先呢，引用《楞严经》来做说明，来做引证啊。大佛顶金银，说这个现前虽成九地地定，这个九世地定呢、啊，是这个从前面的四禅到四空，那么超越的在这个四空定当中呢，再继续的修无我观呢、啊，就成就了这个界外的第九定。这个界外的第九定呢、啊，它能够把这个第六意识所相应的享受，跟第六意识的心王都停下来，享受灭无为。第六意识的心王啊，跟他相应的享受都停下来，就是五片行都停下来。这是一个三果圣人所能够成就的，就是这不是凡夫的境界。这个禅定当中有这个，有这个，有这个我空的智慧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一个三果的圣人，但是他还不能成就落尽的阿罗汉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皆由执此生死妄想，悟为真实。他对于那种具身的维系的那个生死妄想啊，还不能够明白。这个具身的就是阿赖耶识啊。我是你看那个经的注解啊，偶一大师说、啊、这个三国的圣人啊，在那一念明镜不动的心思当中，阿赖耶识现前。他认为他就是那个就是究竟的究竟的涅槃。那事实上呢，那是一个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认作本来人。那个他是一个刹那刹那生灭相续的一个心思的流动啊，他正是生死的根本阿赖耶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认为他是本来人，错人消息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悟此，这以这个生死妄想呢，当作是我们真实的本性。那么此且业替身我执啊，这个还是业替身的，因为在九世地定当中呢，他这个时候第六意识不分别，第六意识分别不分别，这个我执是怎么有呢？是具身的，就是第六、第七意识的思量，恒神思量，他不必经过第六意识的分别就能够升起的，啊，这个是很微细的。 那么这里是要讲分别的。若夫大小不定之细论，即离即非之谬谈，则是分别说起，名为近惑。那么假设是说大啊，我大运小啊，运在我中。什么是我呢？我是广大像虚空，这个五运比较小，五运在我之内啊，或者说是小，我比较小，我是很微小的一个极微，我是蕴藏在色受想行识当中，在里面活动啊，我小蕴大，我在蕴中，或者是小，或者是不决定，我呢有时候大，有时候小啊，就是各式各样的执着啊。那么或者是说极啊，极蕴即我啊，这个无蕴就是我，或者是色就是我，受想行识就是我啊，或者是离开了无蕴，另外有一个我，我来受用这个无蕴啊。这个受想行识是生老病死，我不可，我是不老不死的。啊，离应即我，或者是即非啊，就是也不是即，也不是离，这当然就是非即非离啊。这些细论呢、啊，都是由于第六意识的分别所升起的，就是三界的见惑所收摄，此惑不除，终成房外。啊，就是说，假设我们对于这个我执的相貌不能破除啊，那么就是跟房外没有差别。是故亦为佛弟子者，先悉向此论闻，随意观察，必是我执荡然不闻，方云佛法有照修问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成为一个佛弟子啊，那么佛弟子当然要成就圣道，那么应该在这个论文当中啊，随其他的文义，对无我义，从这个唯识的思想里面啊，那么来观察，使令这个我们生命的这个我执啊，经过这个教育的抉择，使令他淡然不猛，这样的颠倒思想啊，能够荡。